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这个很快的又是一个这个周末过去了，要开始上班了啊。那今天呢，在天气部分比较好的是啊，但在未来这一个礼拜，从明天开始啦，这个相关的冷气团就会报到，所以今天的话相对来说算是比较舒适的一个天气情形。好，但所谓的舒适的话呢，也还是有四个县市呢是发布了大雨特报，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基隆、新北、宜兰跟台东，这四个县市呢是大雨特报的。那然后大概来说，全台湾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天气就还蛮舒服的，就算冷哦，大概也就是微凉而已。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话呢，像是北部地区大概是20到25度，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呢，高温带来到28度左右。但是呢，就是整个这个天气温度来看的话是蛮舒爽的，只是呢有些部分会有一些降雨，局部性的大雨或者零星的雨势。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要稍微注意。那当然我想更要注意的就是接下来的大陆冷气团了。好，这个大陆冷气团呢在明天就会报到。那明天的话呢，会在北部跟东北部是比较明显的湿冷的一个天气情形。好，所以明天清晨呢就是北部有雨，然后越晚的话呢，冷空气呢就会越接近呢这个冷气团的等级。大概明天礼拜二嘛，是说呢越晚大概晚上会到15度左右，但最接下来的话就是在礼拜三礼拜四转为干冷，最冷的时间应该会落在礼拜四的清晨。那个时候因为是干冷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辐射冷却的影响啊，所以呢会在清晨的时候特别觉得在空旷地区说最低温会下探只有7度，我这个7度是真的就冷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未来几天就要稍微的注意，先一天的湿冷，接下来呢就是大概是2-3天的干冷，到了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话呢，天气开始会回温，比较明显的回温了。 OK， 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礼拜二到礼拜五大概会是这一波冷气团呢影响台湾的时间点，最冷的时候呢会落在礼拜四的清晨。好，所以呢大致来看，这是先提醒大家在明天开始呢出门的时候就要稍微注意的了。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天气的提醒啊。那在今天部分的话呢，除了整个状况相对来说都算是这个礼拜最好的一个天气之外，空气品质也要稍微注意啊。这个中南部的地区，云嘉南跟高屏地区的话呢，今天是橘色提醒，好，所以也就是呢，北部地区要注意大雨特报，南部的话呢要注意呢橘色提醒的空污。好，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天气讯息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的话呢，就看看这个相关的疫情讯息。那我相信呢，这个周末大家在家可能就会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疫情的新闻，最受关注的就是呢这个从南非新发现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毒，叫做呢 Omicron 啊。那这个 Omicron 呢它是在希腊字母的第15个字母啦啊。那中间跳过了两个啊，本来如果依照依序命名的话呢，接下来有个叫 new 的啊，这个但是因为现在有个叫做 mu 的，一个 mu 一个是 nu 啊，那所以听起来很相近啊，所以就决定直接跳过 new。那接下来摆一个叫做XI name 的 she， 那这个 she 的话呢就很像人家的姓氏，尤其比方说习近平，那所以就直接再跳过。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叫做 Omicron。 OK， 好，那这个 Omicron 呢哈，那事实上是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但我们先看一下在这个上个礼拜等于是6日1这个相关的疫情。其实虽然大家关心这个新发现的变种病毒，但就南非来说的话呢，我特别看了一下他们确实是这个疫情呢是有升温，但是升温的状况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可怕啦，所以我想呢在这一两天，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这个针对呢南非进来的或者非洲几个国家，这个的旅客开始呢禁止入境，他们非洲都觉得说这是恐非症，就说似乎呢西方世界国家，这个太过的夸大了这个相关的疫情，所以南非的话呢在6日1，大概是2800多、3200多、2800多这样的一个疫情。那死亡的人数的话呢6个人、8个人、12个人，这个是倒过来看，这个礼拜一礼拜天跟礼拜一跟礼拜六，所以大致来看的话，确实它的疫情有升温，但是也没有到很惊人的数字啦，那反倒是其他的这个国家一样的在这个 Delta 病毒的肆虐当中，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全球是58万人单日新增，所以呢依旧是一个相对的高峰。那一样的礼拜天稍微少一点，48万人，然后在今天的数字是37万人。那当中的话呢，在整个疫情的数字里面德国目前是全球这个单日新增最高的国家了，连续几天都是它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 呢是7万多人的单日新增感染，那礼拜天是49000，礼拜一今天这个38000哦，所以德国呢。是这个欧洲啊，包括全球的这个疫情最严重的单日新增扩散速度最快的。那相对来看的话呢，美国已经大概落在大概第3、第4左右了啦，所以整个欧洲目前的话呢，还是疫情呢最重的灾区。好，所以我们看一下，除了德国之外，在今天的数字啊，这个英国37000，俄罗斯33000，法国31000，那荷兰跟波兰都是20000多，意大利、捷克跟奥地利、哦、都是10000多。那另外的话呢，像什么斯洛伐克啦、乌克兰啦，也都还是有7000多。但是呢，比起这个前几天呢，这个13个国家这个都破万，然后的话呢，这个动不动像是礼拜六的时候41万人，今天数字呢稍微少一点，9个国家破万呢，大概是26万人。但是当然也还是有这个周末这个通报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好，那所以呢，这是有关于这个欧洲地区。那美国的话呢，在过去这几天的话呢，有这个接近4万的，有20000多的，今天的数字呢是14000。好，那在这个亚洲地区的话呢，依旧是土耳其跟越南是。这个人数最多的，土耳其是20000，那越南的话呢是12000。哦，那越南在前两天还有飙到16000的，所以这个越南的疫情，不管是不是有这个 Omicron， 它事实上呢在 Delta 部分的话呢就够它受的了。那这个东南亚部分的话呢，印度6万多，泰国58000，那南韩依旧是在我们周边国家里面比较严峻的，它是3900多人，在过去这几天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是也比较紧张这个决定呢，在跟病毒共处之后的话呢，又升高了防疫的这个一些措施。好，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全球的话呢，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南非目前的状况。好，所以这个南非的这个疫情呢，这个最新的这个新的变种 Omicron 到底有哪些值得关心的地方我们还是很快的这个来告诉大家。首先大家会关心这件事情，最主要是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召开了一个紧急的会议，因为呢南非主动通报所以呢我想为什么南非这两天很气他觉得说呢我那么的这个开放的这个透明的紧急通报，你说呢我们这边呢大概有一个新发现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感觉起来是扩散速度蛮快的那所以呢就通报你但是呢一讲完之后呢，哇，这个动作那么大，现在全球就叫做禁香在公布相关禁止非洲国家入境这样一个措施所以他们觉得非常的受伤了好，那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呢，世卫组织呢召开紧急会议，然后呢顾问小组建议把这个呢原本是一个序号叫 B.1.1.529， 那列为呢值得关注因为新年是在观察，那现在就是值得关注甚至觉得是高度值得关注，然后呢就把它给命名，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它这个命名的程序那还有一番波折，那最后呢叫做 Omicron 那接下来的话呢，其实礼拜五的时候就已经这个让大家觉得紧张，是因为美国很快的速度就把8个非洲国家呢列为呢这个旅游的这个限制就进行旅游的限制。那哪8个国家呢？我们让它稍微看一下这个8个国家呢，一开始当然第一个就是南非了南非，然后呢就是波扎纳米亚这个赖索托、斯瓦蒂尼，然后新巴威，那另外的话呢，还加了这个莫桑比克跟马拉威，后面这两个的话呢是美国有，那台湾的话呢到前6个是我们也很快的宣布了这个6个国家的话呢列为重点的高风险国家，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这个6个国家进到台湾里面来的话呢，就要呢单独的进入到这个集中的检疫所，然后呢配合专案的这个采检呢14天，那这个美国的话呢是更早，还就是8个国家，然后陆陆续续的话呢，就看到呢，几乎就是很多国家都开始宣布了啦那这个而且呢，发现其实不只是非洲这几个国家，其实呢，它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担心？包括台湾也必须要尽快的宣布，因为它已经扩散到了一些其他的国家，零零星星，比方说香港2例。那欧洲的话呢，不用讲，欧洲的话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荷兰的那一班班机，从南非飞过去那所以有61个旅客的话呢， 都在进行筛检中。那今天的话呢，最新消息，这个61个里面有13个啊确诊了这个 Omicron。那 OK， 所以的话呢，荷兰啊现在的话呢也成为啊被感染的有这个例子的国家。那所以呢，事实上除了非洲之外的话，目前我看到的这个相关的啦，我看陆陆续续都会有更多的啊，就是说有哪些国家里面已经有这个 Omicron 的现踪，包括了像是香港啊，这个比利时、以色列啊，所以这三个就已经代表三个区域。一个包括亚洲，一个是中东，一个是欧洲，就已经现身了啊！所以你说他要能够挡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有点难。我想这是为什么大家就紧急的有一些限制入境。那这个今天最新的包括澳洲也有了，澳洲也是有两例啊，所以呢等于是大洋洲这边也出现了。那另外的话呢，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啊，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国家里面呢都零零星星有一个的，有两个的。所以呢我说我想啊，这个最狠的是瑞士啦啊，因为到目前很多的西方国家都是禁止非洲国家入境，但是呢它扩散的状况已经不只是非洲国家了啊，所以呢瑞士呢就直接的英国、荷兰、捷克、埃及等等啊，也都是在非洲国家之外啊，这些国家的话呢也都入列啊。那通常来看的话呢，我们在限制入境，这个对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在这个经济地图上面比较偏远的国家呢，大家限制起来都觉得比较快速啊，比较没有疑虑。但是呢，如果在经济地图当中呢比较活跃的、比较先进的国家的话呢，贸易啦、旅游啦、往来比较多的国家，大家就会比较稍微的，尤其还有包括政治影响力啊，就会稍微的犹豫一下下啊。那但是呢，现在可能啊，这个欧洲最近这段时间防疫啊，这个疫情也有点让他们觉得害怕了啊。那担心呢，今年的耶诞节、今年的新年啊不好过，所以呢，动作都来的现在越来越快速啊，就希望尽快的能够阻断。好，但是我们刚刚讲到非洲啊，正在激烈的抗议中。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呢，是在上个礼拜五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这个确定了这个南非啊，直接通报的一个新的变种病毒呢 ，Omicron 定名了，然后的话呢，也就是要求要提高警觉了啊。那 OK， 所以很快的呢，就我们刚刚讲到美国宣布了一些啊，就是相继的啊，就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呢都宣布了一些呢禁止非洲国家入境啊的这样的一个宣布。那另外的话呢，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扩及到其他目前呢这些国家零零星星。也有一些病例的也开始都限制了，但最严格的呢一个是以色列。以色列的话呢在昨天宣布啊锁国14天啊，就是说禁止所有的来自国外的啊这些外国人呢入境啊，以确保呢这个以色列自己内部啊能够因应这一波的相关的防疫。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欧洲的疫情相对严重的这个英国，他们也宣布这个要全部的人呢强制要戴口罩了所以呢，在欧洲国家的话，有些还觉得戴不戴口罩啦，这个社交距离啦等等都还在这个跟个人的自由跟选择呢来做这个拔河。但现在的话，他们决定强制令要求一定要戴口罩。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相关的状况就大家的反应这个越来越，你可以说是他果断，但是呢也越来越决绝，所以对。对南非来说的话呢，他们就表达不满他们认为呢，他们是主动通报，但是现在呢，各个国家的反应形同惩罚南非啊。那这个非洲联盟的官员也认为说呢，这个是富裕国家呢造成疫苗分配不均那事实上呢，他们不想打疫苗嘛，他们也想打，但是呢就没有那么多的疫苗可以打就他们却变成必须要为这个不断的变异株出现呢来负责。那确实也是这个南非的话呢，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变异株是在南非这边发生的。那对他们来说的话呢，因为他们是一个低这个疫苗注射国家所以你会发现说呢，有些疫情其实呢病毒没有到那么重，它就会呢在我们的宿主身上，那时间待久了呢就会很容易这个开始产生了一些这个变异那所以呢就是在南非为什么会那么多的一些变异发生这些专家解释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确实，所以这也代表说这个包括先前各个啦，不管从一开始的什么 Alpha Beta 什么到后来 Delta， 就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是这么的致命这个致命，它或许会致病但是未必会致命。那但是呢，它如果说在这个宿主身上待久的话呢，这个就是变异难免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解一下有关于这个 Omicron 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其实目前看起来这个专家特别提醒说，其实也目前没有那么可怕这个来自于南非的这个公卫专家提供了这个南非目前染疫的状况。虽然它来得快速，所以第一个要理解的是，因为它中间呢，在这个相关的脐蛋白的 图片当中有32个点啊，那所以意思代表的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对于疫苗来讲担心了啊，就是会不会失效的问题，我想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第一个。那但是的话呢，还没有这个定论啊，所以呢，包括像是美国的福奇也说这个他可能要，包括南非现在也在做研究，欧洲的专家也说大概要2个礼拜的时间来确认一下现有的疫苗会不会对这个 Omicron 失效，就是它到底会不会免疫逃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它的关键点在于说呢，它跟 Delta 的状况有点像，就它的变异导致了是它传播速度更快。那有多快呢？因为 Delta 先前大家很紧张，就是因为它就是很快了，那比起先前的什么 Alpha 来的快。那现在的话呢，是说这个变异株会比 Delta， 有一个专家我看到的是国际这个的知名专家是说可能快5倍哦，那有些就快数倍哦，所以到底是数倍是几倍哦？最多的目前听来是5倍的哦，就是速度传播速度会很快。我想传播速度快这件事情的话呢，是大家可能比较要担心的啦。那至于症状啊，症状目前看起来的话轻微尤其在南非的话呢，因为呢打疫苗一开始打的话是打这个高龄者，所以都是年轻人。没打，所以目前都是年轻人染疫，所以呢这个南非的专家就特别出来强调说大家不用那么的惊慌，因为南非的年轻人的染疫都很轻微。那有多轻微呢？大概就是简单的就有一些头痛啦，然后呢有点轻微发烧啦，然后会咳嗽，那咳嗽的话呢是干咳，但是不会持续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就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的需要紧张他们只是想要说让国际之间提高警觉，有那么一个变异株就没想到呢，这个全球的反应如此的，他们认为有点超乎预期了所以大概来说的话呢，目前这个是有关于呢，这个 Omicron 它这个病毒当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了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一个是速度的问题嘛，一个就是说目前的它可能的，重点在于说会不会这个免疫逃脱的问题。那如果是的话呢，就会让现在再感染的几率会来得高，就是说你就算，这个打了疫苗，可能也还是会逃脱，或者说你已经染了疫的呢，然后呢康复了可能也会再染疫。 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是要去研究它，目前的话呢它的这个变异的图点来的多那因此的话呢，这个是目前专家呢希望在2个礼拜之内来告诉大家的，就到底它会造成多大的一些影响。好，但是呢全球当然本来就在讲说是不是要打第三剂了啦，那所以现在要打第三剂的这个可能必要性就来得更高了。但是重点在于说，如果说呢它事实上是会免疫逃脱的，它事实上呢因为它的变异点来得多的话这个现在的疫苗对它来讲已经没有办法呢去这个封杀它的话，其实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疫苗。OK，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消息是这个我看啊，是辉瑞辉瑞已经表示了他们就说他们目前看起来的话，如果说要研究呢最新的疫苗针对这个 Omicron 的话呢，大概100天之内可以呢让他呢研究出来就说100天内可以交货，还不止研究出来，可以交货。OK， 好，所以也等于是也不用太过担心啦OK， 好，所以目前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那现在呢，针对这个 Omicron 的疫情不只是这个其他国家紧张，事实上南非目前的机场已经出现了这个大塞机的状况，就是涌现的人潮，因为呢很多国家不是要禁止来自于非洲尤其南非的这些人入境嘛，所以有些是各个欧美国家旅客，他们讲说什么从非洲大草原的啦，从一些酒庄的啦就是让等于是去旅游的，哇，现在呢赶快的就想尽办法呢要搭机回国，免得呢会被阻绝在呢这国境之外那当然包括一些呢有能力的这些非洲的这些居民如果想要能够尽快的离开的话，避免这个深陷疫区，现在看起来也是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恐慌了好，所以呢目前呢这是有关于呢 Omicron 最新的状况。那我们台湾呢在昨天也针对这个事情呢召开了一个专家会议那目前的话呢委员们是说达成共识，建议呢在明年2-3月呢开打第三剂，因为我们现在才很多人才刚刚打完第二剂嘛，所以呢间隔还是要有的但是希望能够在明年等于是在春节过后吧，春节前后，时间差不多了，就应该打第三剂了。那青少年本来在犹豫，因为现在有心肌炎的关系，记不记得？那所以那个时候多半是说打了第一剂 之后我再观察。但现在的话呢，也建议青少年应该要尽快施打第二剂。OK， 好，那另外就我们刚刚讲到，我们也宣布了六个国家的话呢是禁止入境的哦。那也不是禁止入境，就入境之后哦要严加的进行呢相关的防疫。OK， 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 Omicron 最新的状况。我们休息再回来。I like you.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是那个全球的这个相关的疫情跟疫苗啦啊，那是最新的变数呢是这个Omicron 啊 ，OK， 好，那但是目前我觉得应该就是先静观其变一下啊，这个看看呢，这个两个礼拜之间呢，这些各个国家的，尤其是这些先进国家的啊，这些公卫专家他们都要打算研究啊，这个到底呢它的严重性有多高了啊，这个传播力算高，但是症状看起来目前算轻，而且呢跟其他的病毒的话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啊，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症状，都是差不多头痛啦、发烧啦、咳嗽，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呢。大家可能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啊，只是这段时间对台湾来说，我相信我们也都很习惯性的还是要自我防备啊，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先保持一下平常心啊，那随时有最新的消息会来告诉大家。那因为呢，要这样特别强调的是，因为上个礼拜我看起来呢，这个欧美股市血流成河啊，就是大家紧张的不得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欧美股市都是这个下挫的一片绿油油。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905.06点，收在34,899.34点，跌幅是 2.53% 呢、这个都是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跌幅最大的啊。这个 NASA 指数下跌353.54点，收在15,491.66点，跌幅是 2.23%。S&P 500呢下跌 2.27%，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跌了 2.92%。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大跌的美国股市。那再来的话呢欧洲三大指数跌幅更深，德国跌了 4.15%， 英国跌了 3.64%， 法国也跌了 4.75%。 OK， 好，我想应该是先前的欧洲的疫情呢本来就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本来啊、这个迎接了这个经济复苏，疫情趋缓，没想到啊，这个年关将近，秋冬啊，这个季节本来是欢乐的啊，就有点紧张了。再加上啊，这个南非的这个部分啊，让大家陷入更大的一些恐慌。好，所以那个消息出来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欧美股市下跌之外，恐慌指数呢飙涨了超过50%。那这个油价啊，这个。大跌。那再来的话呢，比特币啊也跌。然后这个等于是。整个的市场都陷入呢这个有点很紧张了，所以资金呢大部分呢涌往了这个日元啦、美债啦等等的避险的资产啊。那这个是一个最主要在这个上个礼拜五欧美股市大跌的原因。那当然也还包括陆陆续续就不断传来啊，这个大家呢要这个关上大门，或者针对呢欧洲的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呢来进行呢相关的入境的限制，都是有关系的一连串啊。那这个当中的话呢，看起来普遍性大跌当中只有啊这少数的相关的医疗的疫苗的大厂，哇，股票呢这个大飙，显然的啊，这个会造成对于这个疫苗更新的需求，所以看得到的这些大赢家包括了辉瑞的话呢，在上个礼拜五大涨了6.09%， Moderna 呢暴涨了20.57%，更高。那另外的话呢，宣布啊，这个说。大概不会，这是辉瑞辉瑞呢是宣布说呢，他们要需要大概3个多月的时间，就我们刚刚讲到100天左右，可以呢这个开发出这个对抗新的变种 Omicron 的疫苗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辉瑞。那另外的话呢 BioNTech 也暴涨了 14.19%。所以呢这些呢疫苗大厂的话呢，是在上个礼拜五一片的绿油油的状况底下呢，唯一目前看起来呢涨很多的好，那所以呢这个疫情确实是在这段时间这个市场当中又成为非常大的变数了。 OK，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话题性的个股啦我们来看，稍微看一下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的话呢是特斯拉特斯拉除了马斯克呢这个卖股这个套现之外，那他现在在中国大陆的相关的产能事实上呢，中国大陆因为他们也正在积极的去拓展了一些呢相关跟环保啦、永续啦，所以电动车的发展也非常的快这个电动车的需求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这个特斯拉宣布啊，他要投资高达12亿的新台币啊，来在上海的超级工厂的产能。那目前说呢，依照这个上海市政府这个相关 资讯平台的资讯显示，这扩产计划的话呢，在12月就要动工了，那明年4月预计会完工啊，只是说呢产能会提高多少啊，是未知数啊，所以呢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呢，这个股价先涨啊，因为大家觉得哇这个很快，但是呢产能多少不知道啊，所以呢下来接下来又下跌啊，所以呢就是特斯拉啊，这个在上个礼拜五啊，这个相关的讯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呢，另外他们这个市场这段时间的监管也还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啊，很多事情慢慢的比较明朗啊，这个明朗的意思就是说它到底对于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它的未知还有多少。那目前的话呢，很多未知都转为已知，就是它的管控会很严，那你只有一个听命行事的份啦啊，那就是不断的你得要去跟着他的这监管措施去做。那 OK， 有一些涉及相关的国安的，还有一些呢资讯敏感的这些部分的话呢，看起来目前呢中共高层是绝对不会放手的。 OK， 好，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滴滴出行说这个今年6月才在美国挂牌上市啊，那接下来的话呢礼拜五就传出来被中国大陆可能会要求下市。然后这个下市的话呢，是因为中国大陆担心他们那么多的一些呢交通的数据啊，那这个数据相关的话呢，会有涉及敏感的部分，甚至会涉及到危及啊高科技跟国安的部分啊，所以呢传出来他们希望呢这个滴滴下市。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导致了滴滴的这个股价在上个礼拜五啊，这个ADR 啊，它也是快速的下滑，跌了 2.9%。 OK， 好，所以呢这些是我们看得到的啊，跟这一些除了啊这个 Omicron 之外，其他的一些相关比较具有话题性的部分。好，那但是在礼拜五还是这个话题最盛了，讨论最多啊，包括油价。油价的话呢，在上个礼拜五啊，这个跌的还真的是很凶哦，在纽约的部分啊，这个是下跌了 13.1%， 收在每一桶呢 68.15 块钱美金。在这个伦敦的布莱特原油也下跌了 11.6%， 这个收在每一桶 72.72 块钱美金。这个跌幅都非常的深啊，这个这边讲到说跌到11个礼拜以来的新低。那当然你可以想象的是这个因为接下来的话呢一连串可能的封锁那对于这个商业啦，对于消费者的一些限制等等，都会打击呢这些燃料的需求嘛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个部分的话呢为什么会如此的暴跌。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看得到在今天呢相关因为 这个 Omicron， 我都懂 Unicorn 这个是独角兽。Omicron 这个是第15个呢这个希腊字母啦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接下来的话这一两天啦，我想大家应该还都会在这个恐慌情绪里面啦那所以呢不断的一些呢升高这个国门的一些入境防疫这个入境的管控的，来自于呢可能是非洲国家的，甚至是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动作会越来越多，但是呢真正要真相大白的影响力。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那 OK，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欧美股市呢，这个因为呢最新的来自于南非的变种病毒呢 Omicron 因此呢导致了呢相当多的一些连锁的效应，包括了一些防疫的措施加紧，包括了一些呢国门因此的话呢限制入境的变多。那当然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到底这个疫情会不会呢继续扩散下去。那目前看起来各个国家呢是零零星星的啦包括连南非自己也都是这个大概是两三千人，其实并没有像这个 Delta 病毒过去呢这几个一两个月呢在欧洲扩散的速度来得这么的快但是的话呢因为担心的是一个雪上加霜，而且呢是一个时间点上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秋冬季节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能够在这个耶诞节前是不是可以控制住呢目前本来的欧洲疫情了，那现在又加了新一波的而且呢目前已经进到了这些欧洲国家、亚洲国家跟中东国家，我想这是为什么大家比较担心的所以欧盟的话呢我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担忧了这个昨天的话呢他们的欧盟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范德莱恩就是那个梅克尔的爱徒，他就特别说到说现在整个的欧洲正在跟这个疫最新的变种病毒赛跑，跟时间赛跑他呼吁呢所有的国家呢要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让这个换取时间，让这科学家来有时间研究分析这一款的变异病毒株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礼拜这个欧洲国家必须要跟起来那免得的话 可能哦，这个状况会两种病毒加在一起更加的严峻了啊。那我想，对于荷兰来说，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有关于 Omicron 啊这个病毒里面呢，算是染疫国家最多的。目前就是13个嘛啊，就一般来自于南非的这个飞机再来了这个60几个旅客当中有11个，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属于61个里面的话是有染疫啊，这个中间13个是属于 Omicron。OK， 好，所以呢，这是。讲到这个部分哦，那对于经济的影响，我想是大家最关心的了哦。那所以呢，也讲到经济的部分的话呢，目前全球哦，这个在疫情的笼罩底下是一个最大的变数。那再来的话呢，像中国大陆哦，他们自己的经济，在昨天哦，他们是中共中央经济委员会哦，是说下个礼拜要召开会议哦，但是在过去这段时间哦，他们各个的经济的研究所都在一些盘整哦，这个今年的经济状况预估。明年的经济状况提出一些的相关的建议跟分析。好，那当中的话呢，这是中新网的报道，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来参考，就他们在观察他们自己本身跟全球一些相关的变数，有一只黑天鹅，有三只灰犀牛啊。那这个第一个，他们认为对中国大陆整个展望来看，明年的经济会前低后高哦。就一开始的话呢，可能开春不太好，复苏不稳定，但接下来的话会比较好。但是这个当中的话呢，可能变数，所谓的黑天鹅，当然第一个就是疫情啊。那这个疫情，我想大家都可想而知。但他们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是清华大学这个的一位院长叫李道葵，他指说，若疫情继续反复下去的话，很可能会导致二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下滑或衰退。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大家可能有一点心理准备。如果疫情反复的话，确实也是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南非的状况，好，那再来三个灰犀牛，第一个就是债务衰退所以呢，这个债务导致的衰退，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大家用大笔撒钱的方式呢，来这个救疫情底下的经济嘛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大规模的国债不断的发那么多的债务，未来终究是要还的了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会是一个。这个隐藏的看得到的终究可能会爆发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灰犀牛。那第二个的话呢，是产业链的重新布局。那这边讲到的是这个在过去段时间疫情断裂的关系也好，这个中美的抗争的状况也好，都让呢大部分的国家尽可能的把这个产业链搬回自己的国家里头，以确保万一怎么样的话可以自力救济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会从过去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大行其道的全球布局降低成本这件事情，因此呢而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也就是呢，你回到自己的家，虽然自己的家来的温暖来的安全，但是呢成本来说的话呢，就会不断的垫高，所以呢生产成本的增加，通膨压力的加大，甚至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包括他们说大陆自己经济在内，都受到了负面的冲击。好，所以呢这部分我想是大家感受到物价不断的飙涨的原因。那第三个灰犀牛是低碳，我觉得这也是蛮值得观察的。这个低碳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我们的理想，从环保有序的观点来看这个刚刚落幕的格拉斯这个气候峰会，我想都是大家呢想要去努力的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现在的地球能够更加的健康不要毁在我们的手上。但是相对来说，要能够维持低碳，目前的一些能源科技那这个大陆专家分析说，其实新的替代的传统能源的技术，就是新出来的要能够去替代传统能源技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呢相对来说你要付出更高的成本。那实际上这确实是摆在眼前的一个问题，你所有的绿能，不管是太阳能，不管是风电等等，它其实电价虽然现在已经这些年来已经降了一些了，但相较来说，比起火力发电，比起核能，都是来的比较贵的。那再来的话呢它自己本身有一些它又没有办法真正取代这个基础的这个电力，因为它不稳定，那除非它可以储备它可以去储存所以呢目前的话呢储存这个储能的技术又不成熟所以呢一定带来的就是成本的上升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呢，他们就在讨论说大陆该如何的去应面对。那我想可能不只是大陆每个国家都是包括对台湾来说也是这个台湾的话12月还要再进行公投，讲的也就是一部分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能源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在 思考啊，这个接下来你又想要低碳，但是你又必须要去面对呢，可能电价飙涨，而且呢，这个能源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到底该怎么去组合你的能源啊？这个去。维持一个相对来说的话呢，一个均衡的状况是啊，每个国家的挑战。OK， 好，所以呢，这边是讲到说呢，这个大陆方面啊，他们在评估相关的经济，在新的这一年，现在已经11月了，很快的，我们本来期待啊，这个明年会是一个崭新的气象啊，这个挥别疫情的一年，但现在看起来，显然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要待确认。那有一些啊，目前隐藏的一些问题，未来确实啊，在整个的经济布局在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来说的话呢，都必须要心里面有一些打个底。OK， 好，所以呢，这个是在讲到呢这个全球的财经部分啊，这个带到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分析。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再就是一些国际的啊，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了啊。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的话呢，最近啊，有关于呢乌克兰的啊这个边境这个部分啊，事实上话题还蛮多，也蛮热的，因为包括他的这个军力也在集结当中，正在对峙当中啊。所以呢，过去是中美啊，现在是美俄之间啊，事实上也是啊这个紧绷。好，最新消息是呢，克林姆林宫方面表示，希望在年底前，拜登可以跟普丁视讯。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一些地缘政治上面的话题了啊。这在乌克兰附近的话呢，这个边境不太平静，这个附近有两个话题，一个呢就是有关于呢，在这个波兰跟白俄罗斯的边境啊，这个相关的话题跟移民难民有关；再一个的话呢，就乌克兰自己本身啊，这个部分的话，边境事实上呢，在过去的克里米亚半岛啊，这个俄罗斯迅速的入侵之后啊，其实相关的一些是不是会再次的入侵乌克兰啊，这个部分其实话题从来没有真正的完全消失过哦。那因为最近的话呢，乌克兰的边境啊又传出来，美国拍到了一些相关的卫星啊，这个画面啊，这个指称哦，说这个俄罗斯正在准备啊，这个要大举入侵哦，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因此啊，这个才会出现。我们刚刚讲到最新的就是呢，克里姆林宫方面等于是率先的递出橄榄枝吧，就呼吁说呢，这个可以见个面啊。那事实上在先前的话呢，美中啊，这个习近平跟拜登也才见过面，视讯会议，然后呢，在这样一个比较紧绷的气氛当中找到了一点点可以喘息的哦，可能可以合作的这个部分。那所以的话，我想普丁大概也觉得说，那你都跟习近平见面了，那我们也来见见面吧啊。那所以呢，这部分也可以一方面垫高自己的一些姿态，凸显了这个俄罗斯的重要性。二方面的话呢，事实上呢，中俄双方事实上也都认为啦，这段时间的话呢，美国方面确实啊，这个对于一个新的冷战时期的对手跟一个旧的冷战时期的对手啊，显然的，似乎有点啊，这个越来越尖锐的态势啊。所以呢，包括像最近啊，正要准备举行的，包括有要邀请台湾参加的民主峰会，不是吗？啊，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哦，他们呢就是联名哦，很蛮罕见，还联合啊，他们在一个美国叫《国家利益》的杂志网站上面发表这个联合署名的文章啊，这个批评美国呢举办那么一个民主峰会，事实上呢拉帮结派呢是在分裂全球哦，就是说是你在搞这些分裂主义哦，就是说。你民主别人不民主哦，等等等。那事实上呢，这个美国对于这个中俄这个相关的一些潜在的威胁，我想他对俄罗斯的担忧是担忧俄罗斯跟中国大陆这个携手啦。那他们最担心的当然就还是这个新强权中国大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双方看起来中国跟俄罗斯也没有打算闲着所以他们就是联名批评美国呢正在制造全世界的分裂说要团结，事实上呢真的搞分裂的是他。OK， 好，那这个是在。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这个美中俄这个等等的关系。那再来在欧洲的话呢，最近这个英国跟法国就法国最近经常被人家出卖的感觉。这个先前在澳洲本来是跟法国不是签了一个潜舰的约，后来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就是美国说要卖他核子动力潜舰嘛，因为他们讲到的是第二岛链的问题，然后呢要去围堵可能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崛起等等那所以总而言之，那这个法国的潜舰的合约就泡汤了所以很面上无光那这两天他跟英国之间又出现了这个类似的状况。英国首相 Johnson 因为这个移民船的话题，双方不是交相指责吗？那后来的话呢，这个Johnson 呢还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马克宏，但是把这个信 公开了，那这个公开的信里面呢，就在指责这个法国的不是啦，那就是说都是你啊，我们愿意帮你，如果你真的做不来的话，我们帮你去防卫你的边境，我们帮你去防卫你的这个海滨啊，来这个相关的阻止啊这些移民难民呢这个非法的上岸等等，那搞的也是呢这个马克宏这个一个就是被讲到说他灰头土脸的啦啊，那所以呢在这个局势当中的话呢这个最新消息是法国决定跟意大利呢来结盟啊，说呢他们要签署条约强化双方的关系，这个对法国来说这个一般分析认为是马克宏他想要去凸显自己呢。在外交当中也就把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些事情的话予以淡化，另外呢希望能够在梅克尔呢这个卸任之后出现的欧洲的这个真空的相对来说真空的或者替换的一个权力交替期，能够呢来增强自己的话语在欧洲的话语权等等。 OK， 好，所以呢这些我们今天看到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的这个相关消息。好，那最后呢回到台湾。台湾的话呢在今天呢各报的头版头条报道的都还是有关于呢这个 Omicron 这个相关的话题，因为全球确实呢就一阵紧张了那所以呢昨天我们开了专家会议那所以呢这些标题都写的要防堵 Omicron 这个专家会议建议呢要开打第三剂，那明年的话呢包括年轻人要打第二剂。那这边是刚是联合报，这个中国时报讲到Omicron 强袭压境这个以色列率先锁国就所有的国家的旅客都不进来。那 OK， 这个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也是讲这个相关的话题。OK， 好，我想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台湾这边这个大家关心的啦，就是等于是明年的二三月的时候这个就是可能要进行施打，那包括年轻人就我们刚刚有讲到年轻人的话本来是认为可以缓一缓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认为应该要继续施打下去。 OK， 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这个国内的这跟疫情疫苗相关的消息比较受到注意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还是一些跟公投有关的话题了，因为公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嘛那所以呢最近呢这个相关的话题也越来越烈。那但是呢就是对于政府是不是他是用一个行政中立的方式去进行公投这个部分的话呢大概就是在野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批评觉得都用这个政府的资源但是事实上公投这件事情他如果你要就因为一边同意一边不同意嘛那如果说你要用政府资源去宣传希望大家勇于去公投的话，你必须两边的预算，因为是这个是民众的纳税钱所以你并不是所有的民众都支持政府的所谓的四个不同意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公平的。所以呢在这个周末期间公投前的黄金周还是呢很多这个相关的讨论，那尤其是跟环保有关的啦包括像是真爱藻礁公投，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投下保护藻礁盖同意权就是这个部分昨天的大游行。OK， 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包括说下个礼拜这个等于是下个礼拜的最后一个礼拜也在积极的规划当中，所以未来的十天左右吧大家最后的这个冲刺如果你对于这个相关话题还不是非常的明了的话呢，可能这段时间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讯息。其实网络上面也很多呢整理出来各方的一些论战的内容，我觉得也可以看一看。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跟公投有关的话题。那最后再来的话呢还有一些跟还有一些莱猪啦，这个莱猪也是这个昨天的相关话题就是不断的双方攻防然后这个最新的部分的话呢是宣扬公投秋斗行脚的部分这个是宣扬反莱猪护藻礁所以昨天呢在彰化有一些相关的宣讲。OK， 好，那我想动作都很多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跟公投有关的话题。那最后的话看到的是有这个啦啦队的前国手吸毒这个话题在今天各报都还算是蛮大幅度的报道所以呢这个部分讲到的是竞技的啦啦队的前国手啦，因为想到啦啦队的国手这是什么，就是说他是曾经是这个竞技的是在代表台湾在东南亚的公开赛得到混双铜牌但是呢他却因为 吸毒哦，所以去行窃杀的房东。啊，最后呢，在周末有比较愉快的事情啦。啊，如果你有看金马奖的话啊，这个金马奖啊看起来呢还蛮热闹的。然后呢，几个电影啊看起来啊，我是很喜欢周梦红导演的电影啊，但是前一段时间比较忙，没有去看《瀑布》啊，这个算是呢里面最大的赢家啊。所以里面的话呢，包括像是贾静雯等等啊，他在里面表现的都非常的好。OK， 好，所以呢，这些是有关于今天的相关的新闻。